偏科不是错误，错误也是出路。药不治假病，酒不解真愁。宇宙是一个过程，延伸有爱，坍缩不恨。书籍是剪成笔画的线，印在纸上。艺术是一棵树，投下变幻的心意。严重偏科，看得见的双螺旋，听得见的对撞机。
各位朋友，大家好，和大家坐在一起，这谈天说地的啊，特别开心。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丰富创作经验的生物医学插画师乌文静女士。文静你好。
小王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艺术学研究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孙晓霞副研究员。孙姐你好。
你好你好，兴国。
和二位初次见面，就不必多多包涵了啊。这欧洲杯都看了吗？
没有太多关注。
你看我们这都属于不关注这个话题的人。
啊，这可是盛大的这个视觉盛宴，都没关注一下。
小的时候看，现在不看了。小的时候跟我爸一块看。
我今儿下午是跟我们朋友啊一起看了好一会儿，还是很精彩。但是看完比赛，我这心头一沉，就想起我自己那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今年啊，我时间相对充裕，我就说把我就是在海外啊看到的很多图书呢介绍给国内，我希望就是国内的出版社能够引进出版。其中有一本书是我是盯了有三年，终于有机会，我说哎，把它引进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吧。好，我跟国内的出版社联系，这位资深的出版人呢就跟我对接啊聊天，是说到这本书。我说这本书的主体呢是400到500幅用羽毛笔绘制的树木的精美的插图，但都是黑白的，是两位意大利的作者。书中呢配有差不多10万字左右的中文的文字说明。我当时跟这位出版人说啊，我说10万字是不是不够多呀？这读者会不会觉得这看着不过瘾呢？没想到出版社的这位老哥说，10万字已经很多了，现在是读图时代，重在插图。我当时听了呢，真是不置可否。正好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向二位请教一下这个读图时代的方方面面。就是给我的感觉哈，我理解这位出版人的意见，就是感觉呢，一夜之间可供我们平时观看的这个图片啊、照片啊就特别多。这名家巨作更是数不胜数，随手找的那照片也很多，专业插图，像文静你们画的专业插图，
对，
或者说信手涂鸦的那些图片，哎呀好多。就到底有多少图片图像是我们必须要观看的？
我是正好刚才那个兴国在谈那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上午翻看朋友圈，看到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啊，她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昨天晚上照片那个比赛的那个图片。你看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是好看刺激，尤其是上半场等等等等，说是教科书级别等等等等。然后他自己又说了一句，他说这个队员个个长得杀气腾腾，意大利队员英武骁勇，雄风烈烈，有艺术气质，是我心目中的欧洲阿根廷队。其实我想说的我们在一种视像的时代吧，我觉得可能还不是一种纯粹一种图像的画面的这个时代，就是视觉能给人带来的这种刺激可能是超出我们过去从一个知识层面理解的那种图像和文字的那种概念。就是我们过去对一种图像的理解可能往往是纸面上的、墙壁上的，或者是我们说纯粹的一种图的一种印象。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读的这个朋友圈里这个女老师她写的这一段话，比如说她去看足球赛，她是从一种审美的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样一场足球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图像可能就超出了我们过去这纯粹图的那种理解。我的感觉就是图像可能这个含义已经 不是简单的一个图，不是简单的一种二维平面的这种印象，它可能代表的一种世界观，代表的一种我们对世界的这种判断和接受等等各个方面，它里头蕴含的人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
对对，信息爆炸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第一个概念，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真正需要看的到底有多少，这个就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属于一个智慧鉴别类的问题，就是说就像文字图像还有包括现在的视频抖音上面，你可以刷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多少是你需要看的，这就是你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能力去判断。然后这种智慧的达成，判断能力的养成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又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而不是你只要看图看得多你就可以有这样的智慧或者判断能力了。
我是感觉哈，现如今啊，我们周围这种可供我们观看的图像，甭管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二维的三维的，它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极大的丰富。同时呢，这观看方式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观看方式灵活了很多，你可以在手机上看，你走出屋外，满街满墙，你的视觉完全被这些给填充起来。就是我们普通人该具备怎样的图像观看技术才能，且不说智慧啊，咱们先放一边，就是这怎么看这图，我就不相信那位出版社的老哥告诉我说读图时代，我就坚决不相信说咱们的读者具备了足以供他们使用的技术能力来观看这些图像。
我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是生物背景，然后呢又上过一些设计方面的课程，然后到了这个医学插画的领域，更加倾向于是一种比较务实的设计的眼光去思考问题。对于普通人该具备怎样的图像观看技术这样的问题的话，我倾向于不去把这个问题抛给观看者，而是抛给图像的制造者。就是说作为一个图像的创作者，你应该是在创作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你这些图像是给谁看的，观看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眼球运动的轨迹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它，这个技术问题应该是留给创作者的。
新国，我大概的谈谈我的想法，可能我没有那么具体的像文静吧，他是具体的从事这个专业的制作的，所以他可能会有比较直接的比较深的这种体悟，对于一个图像制作这种要求可能有一种具体的答案。那我的感觉呢是图像的这种判断也好接受也好，需要标准吗？这是我其实是想要反问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标准吗？图像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观看，我觉得我去看一幅图难道需要标准吗？就是咱们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一直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去看图难道需要标准吗？比如说我在网络上找各种这个图片，它是不断的事项是不断的跳出来，会刺激我的视神经大概，但是呢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可能是跟我的一个个人的偏好是有关系的，和我目前在这个网上我要寻求的内容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当中有一种教育这个观者或者是教育制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存在啊。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我们需要教育他们吗？就是图像的制作者和观者需要说你教会我怎么样去观图吗？相反的我觉着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其实视觉的这个时代的到来，它也是整个人类思想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方向，可能不是某一个群体人为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技术的，可能是社会的结果，到了一个读图的一个时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柏拉图他们这个古希腊这个时代的人的这个信息传播过程当中，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靠演讲，对吧？靠对话。我看多柏拉图他的文本是以对话录的形式来记载下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他本身不管是从文字还是图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是受赋于这样的印刷技术等等各方面，所以呢图的这种传播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便捷。你比如说我们说洞穴当中有图，能进入洞穴的人或者是人要去观这个图必须进入洞穴，和我们现在我可以坐在我们家 我就可以观看到无数张图，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就是图像时代是我们不可抗拒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使我们当下必须立足于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么一个时代。至于说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教会读者去读图，其实我这个问题我还是持一个怀疑，我们去教会他吗？可能很难去教会。还是我刚才说的，我去选图的时候可能带有我自己的目的和我自己的意图，我要在这个这么巨这个数量庞大的这个图片当中我要找什么图，其实我读者我进来的时候我是有目的有意图的，
也就是说
是我的一个
读者本身是足够自觉的。
我是这么感觉的。
从我和出版社的朋友们打交道的这个经验当中，我的感觉呢是，这也是我的问题所在，就是到底是读者就主动的自觉的说给我图片看，还是说出版方或者信息的输出方主动的炮制了大量的图片来替代文字去引导了读者，这中间这个不好说。当然了，市面上许多许多的插图本的各种名著，还有什么手绘本的各种东西很多，大家喜欢看。你们二位有没有这样的观看体验，就是如果说没有图行不行？
我谈一点吧，文静，因为正好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家小孩子他现在刚上一年级，他一定是选择带图的。个人比如说我是很反对去观看一种漫画的这样的一个图像，但是我觉着我可能有一种所谓的文字才是真正的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先定概念在里面。尤其是现在小孩子他们那个读书的那个阅读的内容很多都是图画的绘本式的，我可能认为图像当中不能传播正确的知识，图像真的是只能给人一种愉悦更多一点。作为一个母亲来说，跟孩子之间现在在阅读方面我们两代人之间的这种隔阂，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孩子他现在才七岁，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可能问题更大。我们去读、对，我觉得对孩子和成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很清晰，对吧？大人会说你还是读点带文字的内容会更好一点，这里面有正确的知识。那么图像的东西呢，小孩子说我看起来我就开心，我就愉快，我就愿意读这种带图的这种书籍。在知识传播上面，我们成年人对于图像和文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界定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图像也是很多种类的，比如我去认为孩子为什么他读的那个书当中的图像都不可信，比如他是漫画式的，他对于这种故事的这种讲述也是一种戏谑式的，是我从我的角度认为不够优雅，不够有这种知识的这个精确性的，所以我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呢小孩子他是喜欢的，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判定，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到底成年人会选择以一种读图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呢，还是以文字的这个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探讨的内容。但是孩子的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人的一种本能。
对对对， 我就特别同意森姐刚才说的，无论是看图还是画图，就处理视觉这个最直接的直观的视觉信息，或者说更偏向于写实世界的这种图像信息，我觉得是人的一种本能。真的，怎么说，如果把脑的这个处理的能力分成初级中级高级这种分级的话啊，这是属于比较初级的这个处理的内容，然后文字它是经过抽象的，它是更加能够有一个更宽广的给你想象的空间，给你一个重新在你的脑海中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的这样空间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属于那种高级处理的。它可以
中级的呢
终极的那就是我们在的这个领域就是图文结合了
啊，
就是有目的性的一些图像，而不是纯粹为了愉悦或者是表达而存在的图像。
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不瞒大家说，我到九岁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父亲呵斥我说，你都九岁十岁了不好好看书，整天看漫画，你是什么认知水平？我父亲当年就这么批评我。我手里捧的什么？捧的是蔡志忠漫画。
哦，我也喜欢看那个。
对，我说我只能理解这个，你给我那个有那什么《三国演义》那个，我翻开一看就看了半段，我就看不下去。我到了很大年龄，到多大呢？就是到二十出头了，字儿只要一多我就看不进去了。 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对于他的这种认知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训练的群体来说，图像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你要这样说，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可是呢，我们现如今的绝大多数成年人，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首先现在是去寻找图片，并且制造海量的图片。这种情况的出现，让我有点觉得，哎呀，我的童年再次来过。
对，可能也是由于信息的一种过载，然后大家会选择一种让自己的脑子不太需要去疲劳的一种方式去接受信息。
文静以前参与的那个项目就是一目千言，我估计起这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一图胜千言。
对，这其实是出于那个 Frank Netter，就是他是一个医学插画界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所有在美国上医学院的人都知道，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Medical illustrators draw what can't be seen, watch what's never been done, and tell thousands about it without saying a word。
你看看，就是从这来的，就是一图胜千言，就是这意思。你看文静从事这个医学插图的这个工作也有好多年了，你觉得从你的角度看，我们的出版物，不管是包括专业的就是期刊杂志，也包括大众读物，如果没有插图行不行？
还是那句话吧，看你的读者是谁，看你这本书它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些时候是有特定的需要的图片的话，比如说宜家的那个说明书，它要是用文字全部来描述的话，我估计就是大家可能要研究很久才能把那个书柜给装起来。而且还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它宜家在那么多国家它都有分店是吧，你还每一个国家你都得翻译一遍，它现在的说明书几乎完全没有文字，只有 ABC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就剩下的就是图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图像就是必要的，但是你说纯理论不需要解释什么，不需要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具象的这样的一个教材，它没有必要用图像的话，那就纯文字就可以了。或者说一本小说，它的目的就是激起你的想象力。比如说小时候看哈利波特，我感觉看纯文字版的比看插图版的或者绘本版的更带劲。比如说描述到霍格沃茨那个学校长什么样子里面的那个魁地奇的球场是什么样子，有几颗柱子，然后金飞贼上面有些什么花纹，你可能每个人他都有根据他过往的经验，他会有一套不同的想象，就会连着带入到之后的所有的情节当中。那如果你都给他画出来了，那可能是和他如果自己去想的话非常不一样的，他并不喜欢你给他画出来的这种结构。就相当于 JK 罗琳他是在写作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脑海中也有一个画面，但是读者又在读的时候，他如果没有那些图像的干扰的话，他可以自己再次创作出来另外一个画面，那就更有意思了。
你这天天画画也并不是这种插图主义。
其实文静刚才讲的蛮对的，就是我们要区分的是你这个图在一个出版物当中，它这个这个出版物本身的定位是什么。你比如像文静本身从事的这个行业，你说它这种科学出版物科学读物当中赋予插图，那插图在这个地方的功能是什么？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它直观，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图像有它这种确切呀，这个能够减少人不必要的这样的思维上当中的一种怀疑或者是混乱。我觉得图像这方面的这种功能性的优势，我们一定要是给予一种非常肯定的一种确认。但是呢文字方面的，其实文静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恰当的。文字它本身它所带有这种隐喻功能，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句话其实就是因为哈姆雷特他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是靠文字塑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会看到有各种的不同的话剧啊、歌剧啊，各种的不同的这种舞台的呈现方式，但是他经典的那种形象是以文字来塑造起来的。这是我认为他是在文学或者是艺术这个领域当中，文字它有时候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是图像所不能到达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字和图像在这种功能呀或者是在对人类的重要性方面有一个高下之分，
或者是
对
非此即彼，没有这样的关系。
对怎么讲，是在不同的，我们要区分的是不同的 功能，不同的这种需求，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定位。你比如说文学艺术类的内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它所具有的这样的力量就是图像所不能达到的，但是翻过来来说，图像所能具有的在一个文字所不能到达的一个空间领域，它同样具有它强大的力量。所以你要回到我们历史上讲艺术史当中讲到有一段历史叫偶像崇拜，在中世纪卡洛琳时代的偶像崇拜当中，它有大量的关于图像到底能不能够代表真正的上帝这样的一些大的论战。而且呢，其实这个论战带来的结果，它影响到艺术史，影响到了图像发展的一个走向。这里面我的感觉就是在文字它对知识有一种统领权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印刷术没有盛行，没有普及，活字印刷没有发明之前的这么一个时代，其实就是说从知识的这个层面来说，文字绝对是具有优先权的，绝对是控制了话语权的。所以才会有基于一说工匠们绘画的雕塑的上帝的这些形象到底能不能代表上帝。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说，图像到底能不能取代文字，或者是图像哪怕作为文字的补充，它有没有这种能够通达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通道，能不能成立。这个我觉得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的一个争论点，但是它这一点很快就会随着14世纪15世纪那个印刷术的普及以后，这种争议就不会再存在了。相反，在这个时期人们会发现了过去文字所带来的局限性。没有印刷的时代，我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大概是美第奇家族在这此前他们要制作一本经文的时候，就是200个工匠要用一整年的时间才可以制造出200本经书，也就是我们平均下来就是一个工匠要用2年时间才可以造一本经书。所以他知识的这种控制权是牢牢控制在教会或者是宫廷之中的。但是在印刷术时代到来以后，一个是知识向下，过去不能接触到文字的这些群体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具有了对知识的这种掌握能力。而这个时期人们同时就发现了图像实际上可以准确的传播，就是因为雕版术也同时在这个印刷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了。印刷商非常注重他们在书中通过图像来阐释文字所不能说清楚的图像对于知识的这样的一种权利，或者是图像对于知识的这种阐释的能力，在这个时期我觉得是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挖掘。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医学史、植物学史或者是化学呀，就是我那篇文章里面其实提到的各个学科里面，它这个时期的文本当中大量的出现了版画。那版画它的出现当然不是一种纯粹我们今天讲艺术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一定是作为一个科学解释阐释的这么一个功能出现的。所以这个问题又复杂了，就是它本身的历史性决定了它在这个时期就是能够代表知识。我经常用知识这个词，其实我认为这个知识背后就是一种精英意识的这种内容，就是你只有掌握知识，你这个插图呀或者是文字才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如果你这些内容不是一种严肃的对象，可能都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领域之内。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对讨论的图像和文字的这种关系，或者是出版的这种行业的这种倾向，比如说新国感觉到国内的出版界对于图像的偏好，对于这个读图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可能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试图通过图像投喂给读者。我翻过来问一个问题，当然出版商他们是有他们比如商业的一个意图在里面，我要追求我这个印刷物销量是最大化的，对吧？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图像是读者喜欢的，所以我们要大量的出图而减少文字的阅读的内容。我们从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知识传播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认为图像没有文字的那个严肃性。也许是我曲解了你这个问题啊。
孙姐说的很对，对我的这个心理的揣测呢也是准确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它代表的是什么？它是一定程度上是权力的代表，
对，
它是一种社会资产。
是的，
它是可以用于生产或者说用于指导生产的一种财富。
对，
是难以获得的宝贵资产。用视觉去呈现它，还是用文字一种极为抽象的方式去表现它呢？好，刚才文静说的呀，就是当然孙姐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选择。图像相当程度上是可能性的实现，而文字创造的那个想象空间、审美空间、意象空间，它完全是由可能性构成。
嗯，
由读者的自己的这个文化程度，是吧？受教育程度，或者他今天这身体状况，甚至他的情绪的好坏，来决定他对同样一段文字的理解和想象。
嗯，
那这中间这个说是咱们是追求可能性呢，还是追求现实性呢？以及刚才孙姐说的，就是图像有没有这个资格来传递信息，特别是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有没有呢？不好说，是吧？这就看这是什么权力的转移。古登堡那个时代，印刷术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它就是知识下放也好，同时意味着权力的下放，就是民主，是与之相伴相生。
嗯，
这是我的体会啊。创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画个画吧，它也算是一种创作，这也是一种技能。我写一句话，我写一首诗，我还是写一篇文章，这都是技能。
嗯，
这种技能你获得了，你就去表达。
嗯，
我就不会画画，那是不是我就无法使用这样的工具去传达我的想法？对于创作者来说，特别是现在这个专业分化如此的细致的这么一个时期，可能问题就比较复杂。比如说对于文静来说，你们是比如说你接一单活，是不是啊，请你给我画一个这个心脏移植手术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吧？比如说你用八幅图还是一幅图来表示，这是咱们商量着来。
对，
问题就是对于创作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图像创作者来说，你们是如何调配图像和文字的关系的
啊？对，这个如果是要在专业的期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然后给里面配图的话，那肯定是文章为主啊。这个图的话，咱们前面也孙姐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可以消除一些不确定性的，可以用文字描述我这个手术的这个第一刀是从哪儿切到哪儿，比如说从第一根肋骨的哪个位置切到那个第几根肋骨，因为在解剖学当中，每一个身体每个部位都是很精确的描述，有它的拉丁文明的嘛。你可以用文字描述，你也可以用图片，就一个小图，可能就概括了两三行文字的内容。我不知道在投稿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字数有限制啊？如果对于字数有限制比较紧张的话，那可能你会更倾向于选择用图。再看你这个图，它针对的读者，如果是面向于其他的心外科医生的话，他们可能不需要知道从哪切到哪，根本都不需要知道这个步骤，因为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切，除非是你做出了一个技术性的革新啊，你需要给大家表示一下。你对于在图像当中你呈现一些什么信息，你会去根据你的目的，根据你的实用性，你的读者他本身的一个知识储备，你会进行很大的删减和编辑，然后你只是突出让他们看到他们需要看到的东西。
那有没有你们画了图之后完全不配文字？
有，那就是画封面的时候。
封面是封面，那封面文章你去看嘛，是吧？那文字多着呢。
那封面它也有一个最明显的目的，它就是为了吸引眼球，没有别的，它就是一个 eye candy。
哦，是这样啊。
嗯，
那你画那么多封面，是吧？给 Science Nature Cell 你都画过封面，那好，你画封面，你画出这种封面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里不落忍啊？你觉得哎呀，我这愧对读者，说这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我这都没有信息传达的效果。
那倒也不会，因为很多时候它科研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事情。比如说我画过一个好像是 Cell 的某一个子刊的封面吧，我们那个客户他是通过一种新的这个显影的方法，影像的技术，它可以观察到内质网的一种和以前在书本里面模式图里面看到的内质网形象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结构，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内质网当中的一个部分。然后这样的东西画出来本身它就是可以震撼到经常看这个期刊的人的眼睛的，因为他们所印象当中的内质网好像就总是那个模式图里面那个样子，看来看去都是那样，但是实际他在实验当中观测到的样子又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样子。
这我就理解了，你们这图确实啊，这就是专业领域不同导致的这种巨大的隔阂。
是，
你真把这图给我给孙姐看也看不明白。
是，我大概从那个文静的话题接着往下，这就是新国刚才提到了，我们其实存在专业上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隔阂。这种隔膜的存在是我们目前能够展开文字和图像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隔阂，所以才提出了文字和图像之间权力场的这个争夺战一样的。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话来很直白的来论述这样目前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专业发展可能是我们目前这一代人可能在未来100年之内都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和专业之间的这种分裂，各自为政，然后互相的带有一种不能够进入对方的这样的一种困境。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在中西方各个文化当中都开始强调所谓的跨学科，尤其是去年中国教育部还发布了叫新文科，所谓的新文科就是要强调你这种人文学科要和科学之间的有一种衔接，人文学科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自我的一个雕琢。我因为是做历史的嘛，做艺术史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我就感觉到它在历史上这种文字和图像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也就是说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可能在19世纪上下，尤其是在摄影术出来之后，它才有了一个说图像和文字之间各自有一种很清晰的一种边界，图像不再大量的介入印刷的内容了，就是印刷术当中可以不需要这种插画师或者是这种版画师来以一种比较具有艺术性或者我们讲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这个图像来放在文字当中了。这可能是跟摄影术出来以后它有一种更客观的更准确的一个方式呈现方式有关。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实际上在后期就是19世纪、20世纪以来的文字，比如说有这种纯小说的纯文学类的纯文字的内容，还有刚才提到了一种纯理论性的这种文字的内容，就是我是做刊物的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来了它是讲艺术史的问题，它的理论非常的厚实，然后历史的信息挖掘也很充分，那么我们要不要给它配以相应的艺术上的图案。它有的话题是不需要配图的，有的话题是它讲到了哪幅作品，这个作品当中的细节我们就是要给它配图，就是像我们这个专业它文和图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辉映。但是有些文章比如说它讲一个纯的一个哲学美学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用配图，你配图就是显然是一种画蛇添足，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把人的这个吸引力给放在了图像上面去。这就是新国刚才提到的那种，就是图像到底跟文字它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这个印刷商啊，或者是这个出版商，或者我们做刊物的它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孙姐说这个解答了我的那个疑问，就我有一个感受啊，很鲜明，就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整套书那种大型丛书啊，国内出版的，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7-8卷本，数百万字，一幅插图都没有。哎，我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事儿，我是随手这么一翻，我觉得还挺好，痛快，满篇那字牌子密密麻麻的。这就是刚才文静也说的，如果你放插图进去，刚才孙姐也说，可能会影响我的阅读体验和影响我的思考。阅读文字和观看图片是不同的生理反应，就是这个信息接收方式很不一样。你忽然插这么一个进来，你插的甭管是不是那个位置，你放进中插里面集中放在一起彩图还是怎么着，都会影响我的这个阅读。哪怕你中间注一括号见图1-3也很烦人，也不需要你说啊，它中间引了许许多多的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这个考古发现的作品，但是呢一幅插图都没有，但是传达的效果很好。可能就是刚才孙姐说的，它的定位是什么，它讨论的是可能审美意识嘛，主要就是哲学层面啦，是吧，文化这个角度，文化史这个角度，那可能就不需要放进插图。
新国呀，我特别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图像可能代表着一种我们说如果讲知识的权利的话，图像其实意味着一种低层级的吧，这样的一个认知能力啊。我这么说实际上是有点太过于直接 但是呢，我觉着可能在大家这个聊天的这种意识当中，或者是我们从这个出版的这个角度来谈的时候，实际上会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或者是我们潜意识是有这样子的。我们在出版的时候，我们那个刊物当中实际上是大量放图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了，有时候很多是艺术史的内容，或者是讲解一幅图像的内容，那就必须得放图。如果我们整本的刊物当中这一期都是做理论的，没有图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刊物我们很难把所有的读者都定位成新国刚才他所想象的那样，他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纯文字，我不需要一幅图，我们一定会设想读者他有一种阅读的疲劳感，比如说你整本一百来页密密麻麻的，一页有小1500左右的文字，他在阅读的时候，这种纯理论的阅读过程当中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对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或者是至少对于一个在读的比如在校生，他去读这个刊物的时候，他会觉着太过于艰涩，但是有一幅图做一个调节，就是相当于说他说话当中让他喘口气，图像一方面是对文字的内容给予一个这种旁证，另外一方面也是让读者有一种喘息的这个机会。我其实对图像没有那么反对的啊，兴国，我是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你们讲图像时代也好，或者讲个视像时代也好，其实我还是认为从一个我们为了普及大众的这样的角度来说，其实图像是有它的优势，或者是
重要的作用，
重要性的，我觉得也还不能否定它它的在印刷物当中的这种必要性的。就是刚才其实文静讲到了我们为什么封面的插图其实还不止于说是纯粹的吸引眼球，当然是有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我认为封面它其实可能代表着一个刊物它自己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主题，我在这一期我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它其实意味着我有相关的内容在这里，它一定是有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的，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或者是愉悦观众。就图像和文字它一定是相得益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就是我觉得文字它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它也是有它自己的美感的，其实文字和图像的边界也可以是很模糊的。书法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我想起来我之前看过一个网站，它其实是一个纯文字的网站，但是你看着就觉得哇特别的舒服，因为它是经过设计，它每个字体每个段落每个文字的间距每个字母的间距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这样看起来就好像在看一幅就是也不能说英文的书法作品吧，就是它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文字的量还是挺多的，但是你看起来真的一点枯燥一点艰涩的感觉都没有。
这就是我说如果让我看那个网站我就费劲，我可能就没有你这样愉悦的体验
会吗？
对不对？这所以我说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些技术。我们到哪里去获得这样的技术呢？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就是他这个词儿用的好，叫读图时代，读就比看要精深一些专注一些。
哦，你是说你看那个纯文字的网站可能就会觉得它和另外一个纯文字的网站没有任何区别那样子。
对，就算我发现了区别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自觉的去体认。
那我大概能够明白了，就是新国一开始说的这种对于读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要求，
对
审美能力的一种培养，
就
是吧。
我是有一个反面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体会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我2016年的时候呢，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大概可能有个300页，我都看到100多页了，我才发现说，哎，这书跟平时这以往看的书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没有插图，一幅都没有，但是看得津津有味。这个作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译者呢也译得特别棒。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一个15世纪初，就是1420年代左右，意大利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寻书人，这么一个人叫波焦。这位先生就是他去找书嘛，他在欧洲北部某个地方找到了这本卢克莱修的杰作。卢克莱修呢是古希腊时代原子论的传承者，找到了这么一本书，说这个作者呢就说这就是世界步入现代的重要的基石，就这么一个书，写的呢别开生面，活色生香，特别好。 我看的呢很入迷，看着看着我发现，我说我是在想象，我想知道那个到底是个什么场景。没有插图，那没有插图也行，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一本书是可以没有插图。
我从艺术史的这个角度吧，给新国的这个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做一个旁证，做一个佐证。实际上就是刚刚你提的波娇这个人，他是处在应该是文艺复兴这个人文主义兴起的这么一个时代的人物。我们讲人文主义的这个兴起，是有那么一批人，就是以文艺复兴三杰，尤其是像那彼特拉克，他是对于人文主义居功至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当时在1333年去法国，四处游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到达法国的一个教堂当中，在那个修道院发现了一个西塞罗的那个著本，就是罗马时期那个雄辩者或者是哲学家西塞罗的一个读本。那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是诗歌盛起的一个时代，也是文学盛起的一个时代。就是从他开始，他整个开启了知识界对于文学的这么一种狂热吧，可以这样界定。就是通过彼特拉克，他对于古代西方这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这种诗歌的这种重新挖掘和发现，带动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么一种知识化的一个风潮。那么就是新国刚才提到的这批人其实都是寻书人，就是他们到处游走，在这个游走的过程当中，到处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干嘛？都是在寻找古书，复原古代的那一些文学呀、历史的这套知识，包括其实数理知识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复原的。
复兴嘛，
所以这个复兴，对，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14、15世纪开始。嗯，
对，相当重要的一种方式，一个途径，就是把以前的这个，甭管是地底下挖出来的，还是修道院的那个，就中世纪的时候，修道院是知识的储藏馆。
对。
中国这边也一样，就是寺院是重要的文化知识集中地，那边呢也是这样，就是去找嘛，是吧？文明陷落啦，我们去发掘发掘，地底下挖，书架上翻，就是这个。我就当时读的这本书呢，就是给我冲击很大，补上了我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知识的一个小小的空缺，因为空缺很多啊，这补不过来的，就是补上这么一小块。那更重要的是让我意识到，可以没有图像。那当然我们要往前说，那个时代制图也确实费劲，就哪怕是后来印刷术传入欧洲不断的革新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那么容易，它也是很费劲的事情。今天不一样了，你拿手机夸嚓夸嚓可劲儿的摁呗，甭管摁出来的能不能看，都是照片，都是图像。所以我就想，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阅读习惯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作为知识表达方式的图像和文字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历史上呢一直绵延至今。到今天我们手里说，哎，有的人说我这没有这插图这书没法看，他有这个趋势。我呢从一个根本不看字的人到现在基本上不看图啊，偶尔看一看，基本上不看图的人，我的转变让我对这个话题呢很感兴趣。特别是你说文静在国内读书的时候，生命科学领域嘛，
嗯，
那你后来又从事这个绘画专业，特别是医学插图或者专业插图这个领域的工作，你当时学习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二个专业，在约翰霍普金斯，你有没有获得什么重大的认识上的改变？关于插图，关于这个生物学知识的这个传播？
其实说起来挺好玩的，就是我就是从小就是美术课代表，就是小学、中学、大学没有美术课了，但是会去这个学生组织里面做宣传部的。
你看，这都是命啊，是不是？
然后，但是呢，到了真正去学习怎么样用图来说话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阅读能力的强调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吃力。在霍普金斯的时候，无论是一开始学解剖，那些要背要记的东西就不用说了，后面即使是在你创作插图的时候，你前期也是最重要的花最多时间去做的就是 research， 就是去读大量的资料文献，你一定要确保你画的这个东西是对的，不像是你可以任意发挥你的想象力可以创作的东西。但我相信就是即使是其他门类的一些插画也是需要做一些 research， 但是对于医学插画来说，对于精确性专业性的要求就更加高，你这个是可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的一个基石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别人是要引用的，是要做参考的， 所以你一旦这个地方你画错了，或者是有什么地方你不精确的话，那是会对后来的一个研究会造成影响或者造成误导的。你对于处理文字的能力非常的强，你可以很快的做好你的前期的这个资料收集，然后把它整理出来，这就会对你之后创作插图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嗯，也就是说对你来说，首先意识到阅读是绘画创作的基础，至少是在专业插图领域。
对，我认为是这样子。我自己在之前从小也是看漫画看书啊，就是特别费脑子，感觉看 纯文字特别费脑子，后来又看大段大段的文字，然后就真的体现出来那个体力不支。
嗯，是，
就是感觉到
我深有体会啊。我不知道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孙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体会。
说老实话，我是一直可能是艺术史嘛，他总是要关注图像。我是这样的一判断啊，就是我们确实是这个时代，刚才我们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这批人发现文字，重新回到拉丁文学。我从艺术史的这个角度讲啊，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重新复兴了古代的那异教希腊神话的那些内容。其实这批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他们的文字当中复兴古代神话，复兴文学，带给艺术史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艺术史，整个中世纪文艺史那个艺术史的这个主题是基督的，无论是反偶像崇拜还是偶像崇拜，它这个主题始终是基督。那么在这个文艺复兴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重新的一个转变，就是对于古代异教神话、古希腊神话主题的挖掘。你像那个波提切利的春，还有波提切利的那个维纳斯的诞生，实际上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费奇诺，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这个精神导师，给予这个家族的这个少年们一种指导的时候，他就专门强调你们要多加对这个异教神话、古希腊神话当中，尤其是维纳斯的这个内容要多加关注。他对于这些美第奇家族这个子弟们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就折射到这些青年们对于画家的要求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画工在那个时期是没有接受过这种所谓的 grammar school 那种教育的，他们大部分接受的都是那种很低端的很基础的那种教学，而且是本地意大利语的，他们没有这种拉丁语的这样的一种阅读能力。那么就是美第奇家族的这批人跟这个画工之间其实是一种合力协作的结果。比如像波提切利，他13岁就离开了学校了，他不大可能对古代的历史上的这种神话故事有那么深切的理解，他可能也不会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说我这个突然创作一个主题就从基督神学的这个主题突然就转到就希腊神话的这个题材上，就不大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就是我所说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对于古代这种文化知识的这种复兴，就是一点一点的会在社会当中形成的影响，就是会带动了画工的一种主题也好，或者绘画方式也好的一种转变。所以你会在波提切利的那个春当中，后人有考证，画面当中就那个画了有500多株植物，非常写实的。那个植物不是像过去对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植物，它是非常写实的，那个每株植物都能够跟当地的那种植物能够对应上的。我总讲这个时期是绘画和知识是一种最完美的结合的一个时期，就是艺术也有它自己的想象，它对于神话世界的构想，同时它也把写实的这种能力在不断的加大，然后呢，文字对于绘画的这个影响也在不断的深入。这种所谓的文字，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从那个大的范围上理解一种文化的一种影响。纯粹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文字这个时期对于绘画真的是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你想嘛，就时至今日，当时那些绘画一定程度上也是专业绘画。就专题绘画吧。文静他们现在做的呢也是专题绘画。据我了解，就是作为 scientific illustrator， 他们是需要跟科学家，实际上是他们的雇主给他们钱的人，是要有大量的交流的。
对。
但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是怎样一个交流的频度，怎样交流的层次。
怎么说呢，有时候有一些插画师也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的翻译者的这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说面向的读者是一般的读者的话，那你就要把那些专业的术语用你的图像翻译成一种专业背景的人也可以理解的 一种程度。
是不是你们画出来的也没给我们普通人看？
画在专业期刊上的只是医学插画师工作的一个分支，对，他本身的工作范围也是挺广的，有在医院里上班的，有在出版社上班的，有像 Scientific American、National Geographic， 他们这些是科普类的是吧，也有，然后医院里面也有面向患者教育的、
嗯、
是吧，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哦、
你要做一些什么运动呀，你要吃一些什么东西啊，他给你画出来、嗯、
这都是很广义的这种、
嗯、对对对，就是有一些这些沟通的作用吧、哦、然后包括、在一些大的制药厂啊或者是医疗器械公司，他们做的广告那可能也要出现一个专业的、哦、这个药物的机制啊，或者是这个仪器怎么样进入这个患者的身体啊、
嗯、
这些图像的表达，以及在美国还有一个、嗯、包括兽医学是吧，比如说在这个赛马界是吧，对于马的健康管理还有它的这些手术啊什么生理构造、啊、也是需要很多这个图像的一些解释或者是一些教育的、
嗯、
对于骑马的人他需要了解这些。
你们这个业务范围很广啊，
并不是说每一个插画师他都需要掌握这些所有的方方面面，怎么说呢，就是不同的插画师聚到一起也是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更酷的就是在美国还有专门跟律师一起工作的插画师，他们是专门做诉讼的、哦、比如说一个人坐游乐园的那个过山车受伤了，受了很严重的伤，然后你要怎么把他身上受的各处的伤口画出来，而不是只是提供一个血肉模糊的照片给你的陪审团，你要让这个法庭上的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理解他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损伤，为什么他所要的这个赔偿是这个数额。
嗯，这个就是实际上插图啊、
嗯、
就是在照片已经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
嗯、
插图依然重要，就是它是有信息筛选的这个功能。
对，
照片的缺点就是信息太多，噪音太多。
是的，
插图嘛，就是选择性的，哎，把这些信息告诉特定的、既定的观众。我想知道，当你跟这个你的雇主交流的时候，你在你的创作过程当中，你这个个人的自我的这种彰显，是不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或者说没有自我也行，把这钱挣了再说，先把雇主的这个要求先完成。
哦，这个看人，分人。
呵。
文静啊，我把新国的这个问题换一种问法、嗯、就是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吗？
我比艺术家差远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
比我画的好的人多了去了，而且画工这种东西它是可以磨练的，它是可以通过练习提升的。我认为我们的价值在于哪里，我可以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嗯，
就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在学校里老师也是一直这样子跟我们说、
嗯、
就说你不是一个打工的，你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工的人，你是作为一个合作者，一个 collaborator 和你的这个 content expert， 就说不一定直接就说他是雇主，因为有时候出钱的和真正内容的专家还不是同一帮人、嗯、就是说你和你的Content expert 一起来共同创作。我们有一个师妹，她是在学校的时候要画一个综述性的这个病例的总结吧，然后她就在画的过程中她就发现，哎，好像不同年龄的这个主动脉血管它的这个拐弯的位置它是有一个规律的，然后就因为她的这个发现，她自己又重新写了一篇论文作为一作来发表。怎么说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发挥了他自己的价值、
嗯、
对，这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内容生产者的这个自主性或者说自觉性。
这个总结太好
了，他不仅有这个能力，他有工具去观察自然，他还有能力去解释自然。
是的，
我估计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嗯、
是这样的机会，对吧。
其实刚才文静在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创作，这是一点我始终认为，就从现代的这种科学和艺术结合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谈，为什么 科学当中其实还要有图像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其实刚才那个新国提到了说摄影术是太过于机械性，比如说我们说呈现一株植物，我们要呈现它在春夏秋冬四个时节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变化，你摄影术是很难在一幅图当中呈现的，除非你是把这几幅图给它拼贴到一起。但是绘画它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创作，可能在同一株植物上它可以画出这个植物开花结果，甚至这个植物这种叫什么呀衰败的这个季节，它都可以在一株植物之内呈现。其实我刚才你就文静用到一个词叫创作的时候，我就觉着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就是在从事一种艺术家的行为。另外文静刚才提到了说啊，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个艺术家，因为我可能在什么画工呀这些这个技术层面我觉得我可能不够高妙。实际上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艺术上的那种哲学问题，就是艺术有好和坏吗？艺术的好坏取决于哪里？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就是艺术学界在哲学艺术哲学当中会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去不在这个地方去纠缠于它。但是我想跟文静想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观点，其实不需要在这个概念当中讲我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我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一个我是一个纯粹的版画家。其实这种概念上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认为你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有创造性的，有这种科学上的这种新的发现，刚刚你讲的你师妹的那个新的发现也好，或者是他在绘画当中在这个绘制图像当中，
对对对，
实际上有很大的这种创造的一种空间的。这个行业其实在国内真的是应该大力的推广。
四季创作这个啊，两种情况，就是照相的那个有人这么干，我也见过，
是吗？
他就是同一个位置每个季节他都来那儿照，但是呢就插图的优点是什么呢？我快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照相多快呀，照相它是被时间呀牢牢把控住的，插图快，那个四季你得真的得照至少三个季度吧，对不对？你才能把那四张照片照出来，这插图不用啊，我这一天我就能给你把这四幅画出来。
这插图是建立在这个绘图师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经验基础之上的。
对，有些时候呢它反倒是灵活的，它不受时间空间那么大的限制。照相不一样，照相它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对象，插图这个主要是调动想象力和其他知识信息的积累。那我们说啊，照相快，普遍来说是快，但是插图有时候也可以快，插图很行就是看它发挥在哪儿。美国欧洲都有不少就是在顶尖大学有这样的生物医学的这个插图专业。国内呢有大量的人，文静说的这画工啊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需要指导，他们需要灵感，需要一些合作的机会。
文静，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了解国内的像你们这个专业的这在国内现在发展的这种程度吗？
怎么说，不是最新的状况啊。我知道的就是国内确实是有不论是在杭州啊还是在北京啊在成都啊在全国各地的都有一些非常有热情然后也有专业背景的。大部分我了解到的国内的在医学插画或者科学插画领域啊，博物学或者说植物动物这方面我就不太了解。医学方面的话大部分是有医学背景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或者是医学院的学生或者是其他一些研究经验的人，然后他们自己也本身对绘画有兴趣，然后开始做这方面的一个是公司啊或者是开始做培训啊都有。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开始做一些课程，就是主要是面向于这个做科研方面用到的一些插图。然后我知道在日本的话，同时他们也是以医生为主导，在这个医学插画领域，然后是有一间大学开设了这个医学插画专业的这个本科。
据我了解，以前有人联系过我，就是医学领域呢，这个事情是始终存在的，它的地位始终是牢固的，就是插图这件事情。早先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啊，它就是最辉煌的，把头的还是人体解剖。与之并行的是植物、动物啊、昆虫啊，所有这些飞禽走兽啊、鱼类，这些都是包括化石，对化石的描述。同时呢，是对自然科学诸领域，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啊、航海、地质，这都是想到的都画了。时至今日，其他各个领域呢都示威了，只有 医学插图领域依然是很坚挺。所以呢，我们的这专业设置，就是海外的专业设置啊，都是医学和生物学插图专业，从来没有说博物学插图专业，没有，它早就没有了。就是 natural history 这个事情，就是也不需要你再画了。现在还有人画的有没有？有，网上还有，都是自发的去画。
会不会跟那个医学它本身的这些图像本身都不是那种直观可见的，包括生物这些内容，它比如说细胞呀这些内容，它不是说人肉眼可见的这些对象，所以呢，对，它可能就需要这个画师拿这种知识的积累，然后通过他知识方面的这种经验，他来绘制这些图像。
孙姐说的一点儿都没错，美国科学插画师行会出版的那本著作里面的对科学绘画的定义就是这个角度定义的，就是说是画不可见的事物，它特别强调不可见。这个不可见不是说你真的完全不可见，不是未知，而是肉眼
不可见，
正常尺度不可见，就是从不可见这个角度去定义的。但这个不可见，刚才文静说的那个词啊，就是血肉模糊，就是照片那个实际上你看不清，你越真越看不清，是吧？就得怎么着，大量的删减背景信息，要过滤。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科学家和插画师之间的紧密合作。
那本书强烈推荐。
是，主要是我翻译了那本书啊，所以我知道。我是打小啊，尤其是大学期间也不怎么看书，最多呢就是去图书馆就看那个画多的字儿，根本看不了两行就得睡着。但是后来呢，慢慢在这个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画看的多了吧，多了呢就反过头来说，我抛开它行不行，有这样的想法跟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探讨和确认。我个人是不反对插图的，我很喜欢插图，但是呢，我们把这件事情真的掰开了揉碎了碾成末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还是对他的这个本体论，是吧，插图是什么，这个事情还是要深挖一下，他的创作者、创作动机、创作方式等等，这些创作目的很可以聊一聊。
这个问题是有必要再深入下去的。
我看孙姐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艺术中的这个技术性，
对，我
或者技术成分，今儿可能没时间了，咱们有时间啊得好好再聊聊这些。好，那
感谢孙姐，
感谢文静，今天
对，是的，
专门跟我来聊天。
感谢新国提供这么好平台。好，
我们后面有机会，肯定会再见面。
好，拜拜，
拜拜。